中苏关系破裂1962至1963年。克劳福德的中国收藏，从他们航行到了这些东方港口的时候起，美国人就开始对中国的文明有了一个肤浅的认识。与此同时，对中国艺术的研究仍处于萌芽状态。一年前，五个美国城市的公民参观了一场由中国举办的画展，发现了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品的魅力。现在，1962年10月的一天，另一场光彩夺目的、具有教育意义的展览会继续在曼哈顿的皮尔蓬特摩根图书馆举行。这次展览的发起人是一个叫约翰 W. 克劳福德的曼哈顿人。他用从一个西弗吉尼亚石油钻井设备制造商那里继承来的一大笔遗产，建起了一个西方最大的中国书法和绘画珍品私人收藏馆，其规模超过了原来闻名遐迩的查尔斯·弗利尔。也许没有哪位艺术家能够像中国的书画家那样对技术的要求如此的苛刻，可能也没有哪一种艺术工具能够被运用得像中国的毛笔那样极富艺术感染力。在书法创作中，不管传统书法有多少种笔法，每一种都必须是尽善尽美的。根据传统书法的要求，一个点都应该像从高耸的悬崖上滚落的石头一样，横着画一笔要和舒展开来的1000英里长的云层一样平，竖着画一笔要和万年的青松一般笔挺。对书法作品如此的重视，是这次收藏展会的一大特点，因为书法家的艺术技巧是特别值得推崇的。每一次走进这充满杰出作品的艺术殿堂的时候，每当人们留恋徘徊在这一幅幅的佳作之间时，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都受到了启示。这些绘画作品都有着一种非常相似的规律，画面上寂静空阔之处和起伏的线条之间几乎带有一种韵律，它要求掌握熟练的书法般的笔调笔画，从传统技巧中的密集线条到像小草的手法那样的稀疏线条都要求熟练掌握。这些线条一般是非常纤细易落的，看上去就像能被风吹跑一样。克劳福德收藏馆的一些艺术家对总体情况提出了一些建议，而别的人则对微观的一些细节部分进行了研究。当中国艺术家创作出极富艺术性、极具个人化的艺术作品时，西方的大多数画家还在遵循一些巨匠的理论模仿他们的作品，即使这些艺术巨匠死了好几个世纪。如果西方的艺术发展是倾向于依赖天才艺术家的出现而发展的话，那么中国的艺术发展则要流畅得多。每一个伟大的艺术时代都会把他传统艺术的遗产完整无缺地传给下一代。克劳福德收藏馆的收藏范围从古代画册的残本一直到书法对联，从壮观的壁书壁画作品一直到小到几英尺见方的篆刻作品。在画上经常能看到一些喝得兴高采烈的醉鬼和一些文人骚客在瀑布前百无禁忌。这些绘画作品还覆盖了从缥缈的山水画到瘦削的多页的竹画等各类作品。一件22英尺见方刻有一系列宏伟宫殿群的雕刻作品是一件非常复杂精细的艺术之作，简直是一系列东方的皮拉尼西们奇思妙想的产物。然而近来在中国的考古挖掘中已经显示出，在西安古称长安确实存在这些喷泉和宫殿群。艺术家自己并不懂得阶级之分，他们中有代表性的是宋朝的皇帝徽宗，他的国家被鞑靼人夺去，自己还创作出了精美绝伦的燕雀翠竹图。 另一位艺术家是耶律楚材，他的国家被成吉思汗占领，他成了成吉思汗的顾问，向他介绍书法、税务以及度量衡的奥秘。还有一位艺术家是吴淳，他是伟大的尧的门徒。尧曾经宣讲了一系列的禅宗之学，这个出家者画了一个骑着驴的和尚。这幅作品可能是对朴素和默想的隐士生活的赞扬。画上题字的含义很像禅宗的禅机，雨来天阴，任驴作马。香港的富翁兄弟。香港的经济很少如此繁荣，那些大酒店，比如说古色古香、富丽堂皇的半岛酒店和里帕尔斯海湾酒店，都住满了世界各地的游客。新修的香港黄埔船务公司港口充斥着驶进驶出的各类船只的嘈杂声，乘客蜂拥进入 Star Ferry 公司的渡轮和 Park 电车公司的有轨电车中，这些电车、渡轮构成了世界最引人注目的交通工具。中国照明电力公司花了总数约3400万美元，增添了4个60兆瓦的涡轮机。这种喧闹的情形给一对名叫劳伦斯·卡多里和霍雷斯·卡多里的兄弟带来了特别满足的心情，因为他们控制了这些利润丰厚的公司。同样的公司另外还有30余家。卡多里兄弟俩的个人财富有3000万美元，再加上每年估计约200万的分红，比起那些寄居于这块殖民地上富有的中国人来说，他们是香港最富有的生意人了。两兄弟工作起来非常协调，他们共同分享一家联合银行的账号，他们在艾里·卡多里爵士及他的儿子有限公司里有彼此相邻的办公室，这家公司是用他们已故父亲的名字命名的。老卡多里是一个原籍伊拉克的犹太人，后来加入了英国国籍，并于1880年来到香港，从事土地开发、橡胶种植、银行业和保险业，并且发家致富。这两兄弟共同坐在36家主要公司董事长的位置上。63岁的劳伦斯·卡多里永不满足，老谋深算，同时也担任政府行政立委委员职位。但他对他们兄弟最大的投资，他们强大公司总是倾注特别多的注意力。他喜欢收集中国古代艺术品，因为这给我一种平静的感觉。他还非常喜欢收集运动跑车，因为他们比赛马和情妇要便宜。60岁的霍雷斯·卡多里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单身汉，管理着两兄弟的慈善事业，还管理着电车、渡轮、码头和橡胶种植园。我对做生意并不感兴趣。霍雷斯喜欢驾驶他那带空调的美洲豹汽车穿越难民营，到处仗义疏财。从1950年开始，卡多里兄弟为援助难民而修的公路和水渠总共提供了约300万美元的无息贷款和物资。这些对难民做的工作，他们为此获得了1962年东南亚最有威望的公众服务奖，被认为是他们为了摆脱自私的形象。香港工商业的繁荣有赖于这块殖民地的充足资源和政局稳定，他们兄弟俩也已经在劳动力过剩的香港修建新的工业设施。他们是成立5年的香港地毯制造公司的创始人之一，这家公司的客户包括纽约的尼尔森·洛克菲勒和英国、泰国、埃塞俄比亚的皇室家族。一些工商业人士抱怨他们兄弟俩并没有用足够的力气来开拓艾里·卡多里爵士的富饶王国。中国照明电力公司也一直在受到他的竞争对手香港的电力公司的攻击，因为他的盈利增长率高于香港电力公司。在政府的压力下，中国照明上周答应要与规模偏小的香港电力合并，这两兄弟决心要加强对这个巨人公司的控制。卡多里兄弟对所有的批评都付之一笑， 哥哥劳伦斯说，我们与香港一块长大，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是香港人，我们愿意留在这儿。他们坚持他们的家庭信念，那就是拥护和繁荣。劳伦斯唯一的儿子21岁的米切尔在英国的一家银行里接受培训，不久将会回到香港担负起第三代的管理任务。中苏裂痕加剧。纽约时报的消息称，北京对苏联从古巴撤军的情况非常生气，他们在表达这种指责时使用了一种新的技巧，在每一个句子的后面都放一段激昂的军队乐曲。不管有没有铜管乐队的伴奏，莫斯科和北京之间这种不和谐的曲调在上个星期达到了最强音，没有人能够再假装做出亲密的样子。在布达佩斯，莫斯科代表赫鲁晓夫苏共中央主席团里最老的成员81岁的奥托科西金在对匈牙利共产党议会做正式讲话时，对着两张座位后的一位红色中国观察员谴责说，大嘴巴的极端左倾主义批评者们正在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面前狂妄地卖弄着他们的言辞武器。但当古巴的危机时刻来临时，科西金则进一步指出，那些断了他们生计的人都没有能力向古巴的革命提供一丁点的实际帮助。这位11月初在索菲亚目击了对那些红色中国的支持者和保加利亚共产党内斯大林主义者进行清洗的北京来客并没有被吓到，他回击道，修正主义者都是工人阶级中卑鄙的叛徒，这种比喻有点像拿铁托来对比赫鲁晓夫一样。中苏之间的分裂已经扩大成巨大的鸿沟，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将可能维持这样一种无法弥合的状态。在贝尔格莱德，美国大使乔治·凯南预言，就像莫斯科1948年与贝尔格莱德的斗争一样，中苏之间的分歧正处于趋向公开化的边缘。看到这个分裂很容易，而要懂得如何去利用它就很难了。听说英国外交大臣霍姆勋爵上周说，到某个时候，这是个宜早不宜迟的某个时候，苏俄的领导者们会发现对苏俄的束缚就是由西方带来的。但是这种在两个都坚持共产党制度的国家中选择一个最爱的方式，可能会使莫斯科为了对抗一些北京批评者，同时为了证明他还没有屈服而做出一些超出预计的努力，从而又迫使其陷入更倒霉的境地。然而，为了共产党阵营中的统治地位而进行激烈的辩论，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毫无疑问，如果有能力的话，中国方面将会很乐意推翻赫鲁晓夫。但是迄今为止，他们还没有取得什么宝贵的胜利。可能是受红色中国穷困的经济困扰，北京可能对世界上奉行教条主义的共产党造成了一些冲击。但较之赫鲁晓夫对和平战胜资本主义和过上更好生活的乐观承诺，这种陈腐的武断意见还是不值一提。而美好的生活和冷战的胜利都将依旧继续使苏俄难受，北京的理论可能会发现更多的拥护者。直到不久前，莫斯科和中国的情况还可以这样形容，就好像德国陆军元帅毛奇评论他的军队一样，虽然分头行动，但要共同磋商。现在莫斯科和中国不是这样，莫斯科从古巴的撤退和中国军队与印度的冲突都是在事先没有互相磋商通报的情况下发生的，他们可能会对对方的行动感到震动，但他们似乎不再会进行磋商与合作。将来当苏俄和中国可能会分别造成无穷伤害时，要依靠西方的战略家们来决定如何更有效地利用他们两国既不可能磋商也不可能一起行动的事实。斯诺再次访问中国。1936年， 当毛泽东被悬赏10万美元通缉，以及他日渐减少的红军部队躲藏在山村小窑洞里时，一个名叫埃德加·斯诺的年轻记者徒步穿越中国北方前往长城，途中遇见了毛泽东，花了数周的时间与他进行了有关社会进程的探讨，然后赶回美国写了一本《红星照耀中国》的书。这是一本充满激情的专著，他预言了毛泽东和他那些不能算纯粹的共产党人，但可称作是土地改革者的战友们的最终胜利。两年前，斯诺再次回到中国看望了毛泽东，如同他在他的新作中几乎每一页都提到的那样，他的这次访问和第一次一样成功。斯诺的申请在美国国务院勉强获得通过，却受到了北京的热烈欢迎。他在新中国行程12000英里，与毛泽东交谈了数小时，这是10年来毛泽东会见的唯一一个美国人。和周恩来一起待了好几天。时间的推移并没有使斯诺对中国那段往事的兴趣有所减少，毛泽东和中国还没有任何事情能给他的感觉蒙上阴影。当然，中国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粮食短缺，但即使是周恩来自己也曾说过，这次大灾是自19世纪以来最严重的一系列自然灾害。斯诺也认为1960年的饥荒被西方过分夸大了，而且斯诺说，新中国的这场饥荒如果发生在旧中国，将变成一场令官员们弹冠相庆的盛宴。在他的旅程当中，他没有看见任何粮食匮乏和营养不良的情况，所到之处他看到的是新兴的城市、新修的公路与铁路、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的工厂、欢乐的人群、微笑的儿童。犯罪情况依然存在，但正在逐渐减少，贫穷的街道现在干净整洁，到处是书店和诊所，热情专注，每个人天天都要专心致志地做健美操、太极拳。和中国别的东西一样被控制和驯服了的黄河，现在也流淌着蓝蓝的河水，斯诺说，就和爱琴海一样蓝。但如果中国实在太令人惊讶的话，等见到了毛泽东，一切就更清楚了。在斯诺的眼里，毛泽东是自孔子以来唯一能在中国被公众如此崇敬的人。他说话风趣，妙语连珠，时常以平民身份走入民众中。斯诺透露说，毛泽东最宝贵的愿望是想参观美国，哪怕是只能在波托马克河里游泳。虽然斯诺认为美国应该撤出台湾、日本、南越和南朝鲜的侵略性的军事基地，但他也认为不邀请毛泽东访问美国是美国政策的一个巨大错误。斯诺在中国没有发现什么不好的地方，他靠自己的推测判断，如果是蒋介石来掌管政权的话，中国的情况将变得更糟糕。虽然对所承诺的进一步讨论还没有一个具体的计划，但斯诺已经从这个被外界宣称发现无数缺点的政体中看到了让人欢欣鼓舞的优点和长处。斯诺也怀着骄傲的心情提起他在中国时所说的一些非常幽默的俏皮话。你对铁和钢有什么了解？我从来没摸过那种东西。对这个落后国家所进行的无休止的缓慢而单调的报道，把他的观察结果融合在一起，并像犁田一样使之归纳成序。他经常是用一种模仿历史的差距的方法，用过去的感觉来描写现在的中国。中苏关系完全破裂。除了只能走向破裂以外，中苏高层会谈几乎不可能再继续下去。1963年7月，当红色中国的7人代表团收拾行李准备离开莫斯科时，一切已经显得不再重要了。北京的人民日报似乎准备把这种形式 称为停滞。红色中国宣称，我们要求的是团结，而不愿看到分裂。但是我们不得不怀着沉重的心情指出，所有的事件都背离了我们原来的意愿，所有的情况都变得暗淡了。一周以来，身在莫斯科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就好像根本没有举行中苏会谈一样。克里姆林宫装出一种好像最后的决裂从来就没有发生的姿态。大家都认为会谈要继续进行，而苏联的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却都小心地避开了这个地方。但当被问及原因时，一位莫斯科的新闻主管带着讽刺的口吻说，今天是发薪日，他们都去花钱了。在就一些表面性问题进行了两次会谈以后，在接下来的七天当中，俄国人和红色中国的代表只进行了三次会晤。在一次会谈开始前，一位西方记者问一名便衣警察，北京的代表预计什么时间能到。他耸耸肩说，你根本不了解他们，我们昨天就等他们，但他们一直就没有出现。红色中国的代表们显然花了大量的时间，坐着黑色大型豪华轿车穿越列宁庄园地区，神秘地往返于中国大使馆和代表团下榻的别墅之间。西方记者曾经瞥见代表团团长邓小平安逸地在别墅的花园里散步。这座宏伟的淡黄色的高墙背后毫无生气，只是在车队来到时，负责警卫的苏联士兵在打开装在带有尖顶的铁门上面的监视孔向外观察时，露出来的一对靴子才似乎告诉人们这里有生命存在。俄国人头一次愿意谈论中苏之间的冲突，甚至于拿他们开玩笑。但是在莫斯科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解决中苏会谈僵局的唯一办法是毛泽东终止他和戴高乐之间的同盟关系，因为这种战略伙伴关系能使这两个擅长给世界制造麻烦的家伙互相提供帮助。